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都期盼着看神运》，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清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8日。我今天主要是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推广神运中的体会和一些美好神奇的经历。我从2019年开始参与推广神运项目，记得第一次一位同修带我去购物中心贴神运海报时，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做，更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我当时抱着想跟同修学一下如何说，可同修告诉我他英文不好，让我去跟人家讲，我也就没有选择了。我进店里就问是否允许我们贴神运海报。第二年又开始推广神运了，由于同修是在媒体上班，非常忙，所以我就自己领线路去推广神运了。说实话，我对推广神运还只是停留在问商家是否让我们张贴海报的水平上。从2022年11月份开始，2023年的神运推广又开始了。像往年一样，我又开始领线路去贴海报。有一天，我看到有一条线是我所在的城市，就把这条线领了下来。然后我跟 S 同修说，让他开车去当地贴，因为他开车上高速公路有困难，我可以开车到更远一点的地方贴，这样我们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因为 S 同修英文很好，并且去年和我一起贴过神运海报，他做得很不错，但是 S 同修也许家中有事没有回应我。我看他没有反应，就告诉他只把他家附近的几个超市贴完就可以了，但他还是没有行动。我心里很着急，心想神运演出的时间是固定的，就是说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我们的线路推广任务。我所住的县大约有240万人口，我们县同修人数少，我是可以多做些，可是靠我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啊？居住在东边城市有一些同修，但也是上班的上班，忙的忙，很少有人能腾出时间去推广神运。我就开始有一些急躁情绪，也有抱怨心。本来我自己还高兴了半天，结果现在一个人也指望不上，最后还是我自己光杆司令一个。我开始犯愁了，怎么办啊？我反省自己，为什么觉得做推广神运有困难呢？我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一些执着心。首先我问自己，我做事有没有先考虑他人？同修有困难，上五天的班已经很疲劳了，到了休息日还要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洗衣服，还有些日常事情要处理等等，要是换成我自己是什么感觉呢？我为什么没有体谅同修的难处，反而出现抱怨心呢？第二，我还是有私心，为什么自己期待着别人能多做一些呢？心里一定想的是，如果大家都能分担着做，我就可以少做些，少受些累。第三，我还有看不起人的心，简单的说，就是从看不起别人的行为中来得到自己比别人高，比别人强，以获得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这也是变相的显示心。这让我又找到了一个隐藏很深并不易发觉的不好的心，如果不去掉这个不好的心，经常抬高自己看低别人，就要掉层次了，危险将至啊。第四，为什么认为推广神运的事情觉得有难度，是我把这个困难看大了。 我把自己当成常人了，没有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也忘了我们还有师父在帮助啊。我找到了这些执着心，知道自己的修为太差，更知道这些不好的心和不正确的想法会阻碍我们去救度众生。我只有听师父的话，放下这些人心，赶快行动起来，时间不等人啊。那时我所工作的公司，由于老板和卖主在合作上出现了问题，在没有解决好之前，我正好不用上班。事情怎么这么巧啊？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安排，让我多做推广神运救度众生的事情，我一定要把推广神运的事情做好，才能对得起师父对弟子的期望。我们这里众生多，同修少，这是客观事实，难道这就把我难倒了不成？就是因为有难度，我才有机会磨练自己啊，哪有做事都顺顺当当，容易的事情等着我？这片土地上的众生需要我去唤醒他们，是让他们接上圣缘得救，我不去谁去啊？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清除了思想上的杂念，带着一颗纯净的心开始了我的推广任务。根据当时的状况看，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等也不能靠，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让我所在县的推广任务落下来，尽我的所能多做吧。我领了我所在城市的线路，甚至把线路上没有的地方也去贴了海报，基本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购物中心都贴了一遍，可以说是地毯式的走了一遍。记得走到一家保险公司时，主管经理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他说，你去年就来我们公司推广了，今年你又来了。我这才想起来，我确实来过这家公司。我说，去年您去看神运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今年您一定要去啊。他爽快地答应了，他还非常友好地告诉我，这个楼的主人不在这里，你可以把神运海报都贴在楼道里，这样会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贴好后谢过他，和他挥手告别。从去年11月至今年的前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出去贴神运海报，我领的线路越来越远，有的线路中包含很多商店，有的是巨大的购物中心。记得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大约有四个很大的购物中心合聚在一起，有大的连锁店、超市，也有小的商店，有大的百货公司，还有各种餐厅、小吃店、银行、理发店、书店，各种专卖店等等，估计有七八十个店。我想今天要是完不成，就还要开这么远的路再来这里，要争取一次完成。我就不停地一个店一个店地去贴，也不看是什么店，见店就进，不知道去了多少店。我一个人连讲带贴，顾不上喝一口水和吃午饭，一直把这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全部贴完。结束后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就这样一直坚持，天天出去贴海报。我除了赶上宵夜停了一周，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停地咳嗽，没办法张口说话，一张嘴就想咳。待症状好一些后，我又马上投入到新的线路中。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卖床垫的商店，店很大，刚开门只有一位中年白人女士在看店。我跟他讲了神运，还给他看了短视频，他特别高兴，说一定要带老母亲去看神运，并非常感激我给他的信息。还有一次，我到了一家卖精油、熏香、各种五颜六色彩色石头的店，店主是一位女士，由于那时早上店刚开门，没有客人，我给他讲了神运，然后给他看神运的片头，他突然大声地跟我说，You sold me, 意思是你说服了我。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两眼放着光说，我一定会去看神运演出的。我感觉人都在等着去看神运演出，每一次跟他们介绍神运后，我都会告诉他们看传单最后一页的七个剧院的信息，一定要去离他们居住地近的剧院，嘱咐他们去 Pomona 的剧院。 因为这家剧院离我们县最近。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不是非常想去看神韵，但是我会耐心地告诉他们一定要到神韵.com 的网站再去选他们要去的剧院，嘱咐他们选对日期早买票，否则好座位就卖没了。记得一次我正在一个购物中心贴海报，恰巧碰到了六七位从东部过来旅游的美国人，我给他们推广神韵，他们说想看，但是他们很快就要离开洛杉矶了。我告诉他们，你们进到神韵.com， 打进你们所在城市的邮编，就可以找到你们附近城市的神韵演出了。他们特别高兴得到这个信息，准备回去买票。推广神韵不是每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有时也会遇到下雨和刮风。有一次正赶上下雨，因为出门时没下雨，所以没带伞。到那里时开始下雨了，我小心地用身体护着神韵海报，心里念叨着，这可是我的法器啊，别让雨水打湿了它们。我一家一家地进去推广，我认为下雨时商店里人少，没有客人进来，通常店主会静下心来听我介绍，这正是我推广神韵的好机会。他们非常感慨地说，哇，下着雨你还来推广神韵，真辛苦啊，都非常感谢我给他们带来神韵的好消息。通过推广神韵，我自己总结出几个不放弃的方法。首先，到这些商店里后，先向他们介绍神韵，问他们是否允许我们在他们店的门上和窗户上贴神韵海报。有不少店主愿意让我们张贴到他们的店里，但也有一些连锁店，如大型超市，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明知道他们总部不让贴，但还是进去问问他们，借机告诉他们神韵来了。后来我不管什么店都往里面进，有的明知不让贴也要试一试，有时会有出乎我意料的结果。我尽量争取把海报贴到他们店的窗户上，如果他们不让贴海报，我们就采取第二种方法。我说非常理解你们的规定，然后问他们是否可以贴到他们员工的休息室，因为大型超市或商店员工通常有几十人，有的大型百货公司甚至有上百人在那里上班。如果不行，我们就问他们是否有办公室，因为办公室都是领导层或主管人员工作的地方，这些人还是会看到神韵海报的信息。如果他们既不让贴海报，没有休息室，也没有办公室，我们就采取第三个方法，问他们是否允许我们把传单放到他们的收银台上，让他们的顾客在付账时可以看到神韵传单。大多数店主会很友好地接受我们的传单。我也见过既不让贴海报也不让我们放传单的情况，虽然这种情况不多，但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采用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以私人的关系送给跟你讲话的无论是主管、经理还是员工一份传单，让他们了解神韵。总之，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小小的机会，让所有有缘众生都能听到神韵的信息，并嘱咐他们去神韵网站买票。很多时候，他们手拿着传单，不知道上哪里找到网站。我告诉他们，在传单最后一页下面会看到神韵网站和800号的电话号码。通常我会用手指给他们看，哪里是神韵网站的信息。我多花点功夫教会了他们，以后他们再想看神韵，就知道如何进到网站买票了。只要他们给我机会讲话，我就快速地把我要说的告诉他们。很多时候，我会把他们讲笑了，他们会感到我的善意和真诚，并非常感谢我给他们的信息。很多众生都告诉我，他一定会去看神韵的。我能感觉到，有的人他这次不一定会去看，但我不会表露出失望的表情，还会面带微笑。我想我今天来是把这个美好的信息传递给他们，并给他们种下一颗神韵的种子，说不定明年后年他真的会去看。 我曾经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好几次都听说过神韵，但都没有去看，这次就表示一定要去看神韵。所以很多时候做神韵推广时，要有足够的耐心，用慈悲心去对待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我真的体会到了，因为我通过看众生的眼神，能感到我们慈悲的力量在吸引他，他们会从心底发出一种对神韵的向往和期待。我非常感谢众生反馈给我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它是一种神奇的物质，让我浑身暖融融的，它化成一种超然的能量，激励着我继续向下一个推广的地方走去。我在推广神韵时，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包括着装、体态、微笑和讲话的态度。我虽然是一名义工，但却代表神韵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见到的是一位企业的主管、店里的经理，这些都不是普通人。即使是员工，很多时候他们都穿着制服。因此，如果注重仪表，我就可以拉近与他们的距离，表示我是认真的在推广神韵，是在做非常神圣的工作。在推广神韵时，就容易让他们接受。我通常不会把海报打开，双手举着海报，边说边走向主管人员，因为我见到过同修这样做，发现对方只把眼睛盯着看你手里的海报，不注意听你的介绍。我通常会手拿卷好的海报，不让他看到我拿的是什么，让他们有一些神秘感和期待。我会向对方介绍我的名字，包括介绍与我一同去的同修的名字，问他们好，告诉他我们是推广神韵的义工。这时我会打开神韵的海报给他看，他们都会眼前一亮，觉得太漂亮了。然后给对方介绍神韵，问他，听说过神韵吗？如果对方说没有，我会向他介绍神韵艺术团的情况，如何买票等。如果还有时间，看他有些犹豫，我会继续跟他讲，目前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加上新冠病毒蔓延，人们感觉压抑、不开心、抱怨，甚至郁闷。去看神韵演出，可以让你接受到神的旨意，让人在困境中看到光明和希望。看完神韵，让你浑身轻松气爽，感觉美极了。在推广神韵中，我感觉众生都在等这个得救的机缘，但这个机缘是要大法弟子亲自去帮助众生接上这个圣缘。我去了那么多的店家，感觉自己是众生和神韵之间的桥梁，我要用我真诚的话语去打动他们，用我的纯善去把他们引领到神韵的殿堂。只要他们走进这个场，神韵巨大的能量就会使众生心灵里的那盏灯被点亮，那就是众生得救的一刻。很多时候，众生的表现让我感动，感觉我的使命太神圣了。我为自己能跟着师父成为救度众生的一个使者而感动，为能兑现我的救人使命而骄傲。有一天，我先生过生日，他点名要去一个餐厅吃饭，我答应了。到了那里，我先环顾四周，发现这里没有人来贴海报。过后，我就专门抽出一个时间去那里贴海报。我第一个进到了一家百货商店，一位岁数大的白人女士是那里的收银员。我跟她说要找她的主管，她看我手里拿的一卷海报，估计我是推销广告的。她用电话联络在里面办公室的主管，而且用很低的声音跟主管说话，估计是告诉她有一个推销广告的人要来见她。我在那里等了近10分钟，主管还没有出来，我就离开了，准备去下一个商店。我在思考，我是来做推广的，对于这些店家来说，他们每天都会接待不少像我这样的客人。那么此时，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广告推销员，他们一定会把我拒之门外，不愿意见我。这时我突然想起来，神韵艺术团好像是非营利组织，我如果告诉他们这个信息， 相信那个主管一定会出来见我的，因为美国人对非营利组织是非常支持的。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呢？为了确认此信息是正确无误的，我马上用手机上网，找到神韵艺术团的介绍，第一个就显示神韵是非营利组织。此时我心里充满了喜悦，脚步也感觉轻盈了很多。我坚信等我走完这个购物区再来这家店时，主管一定会见我的。果不其然，我又见到那位白人女士，告诉她我是来推广神韵的，神韵是非营利组织。她马上请主管到收银台来。很快主管来了，我向他介绍了神韵，当然也告诉他神韵是非营利组织。最后他非常高兴地收下了海报和传单，并谢谢我给他的神韵信息。我感觉他是会去看神韵的。我心中感谢师父在我推广神韵受阻时给了我神奇的智慧，让我顺利地进行下去。在这几个月的神韵推广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推广神韵不难，但要做好做到位，能让更多的众生来看神韵，那真是要用心去做了。很多时候我都能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给我力量和智慧。通过推广神韵，我体会是参与救度众生的项目，能发现自己隐藏的执着心，能找到不易被发现的不足，能磨练出金刚意志，不断地升华自己。以上是我的交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纯净自己，修去负面思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1日。至今我已修炼法轮大法24年了，每天在生活工作修炼中忙忙碌碌地度过着。新冠疫情这几年，感觉最后的时刻真的很近了，希望不落下有缘人，在大疫过后能有更多的世人留下来，分清善恶，识破共产魔鬼的伎俩，得到大法的救度。我就把所在地区周围居住小区很认真地发了一遍真相资料，发完第二天都会回去看一下，把被丢弃的资料捡回来，基本上每栋楼每户的接收程度都有记录。封闭小区时就在本小区有针对性的查缺补漏，形式上该做的都做了，从回访记录中看，大约有1/3的人丢弃资料。我感觉修炼上遇到瓶颈，好像需要自己提高心性，更加纯净，才能有所突破，才能解救更多的人。一天被师父在红营六为救你而来当中说的慈悲是宏大的胸怀。我突然觉得我的胸怀不够宏大，有时爱用自己的观念衡量事物，遇到不合我意的事爱抱怨，这样胸怀就小，不够包容。碰到常人不接受真相时，我有时就会被常人带动，表现出负面思维，心情低落，而这些思想和情绪也会带到讲真相中，带到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中。这种负面思维是影响救人的一个因素。我最近碰到的一件事暴露了我的负面思维。我前一阵曾帮忙给一位同修装 Win10 系统，这位同修的电脑 CPU 很弱，不是主流的电脑，复杂的工作都不能做， 正常来说，我用天地行论坛的工具箱给其他人装系统都很顺利，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这台电脑一开始插上装机 U 盘，电脑居然不识别，后来换个 U 口才好使的，而且装到最后差一点要成功的时候就进入死循环，一直也无法完成。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操作没什么毛病。同修提醒我要向内找，先修自己，再修机器。于是我开始回想过程中的心态，我对这台电脑有负面思维，觉得这台电脑的配置很差，想让同修换电脑，因为现在的二手笔记本的性能都比这个强多了，再加上这台笔记本开机和拷贝文件都比较慢，于是我就出现了看不上这台电脑的心理。因为我对这台电脑的负面情绪也让我感觉到这台笔记本对我也有抵触，万物皆有灵。我逐渐认识到原因是自己太过于自我，看不上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事物。其实这位同修也就是上网打印，也不干什么别的复杂的工作，电脑虽然配置低运行慢，干这些事也够用。这台电脑虽然不符合我的眼光，但是却有可能和同修有其他的因缘，如果不合我意就不要了，岂不是淘汰了不该淘汰的生命？找到这些后，觉得我自身的障碍解决了，果然接下来机器的问题也很顺利地得到解决。之后我到天地行网站搜索关键字，很快找到答案，其他会员也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按照他们提供的方法也就几分钟就解决了问题。更新完系统后，觉得这台笔记本比旧系统开机时还要快，还是很好用的。同时我也为自己想换掉这台电脑的负面思维感到愧疚。孩子帮我把笔记本外表用湿巾擦得干干净净，内外都焕然一新地交还给同修，继续履行他的使命。通过上面这件事，我回想起前几年也有一次负面思考问题的例子，当时根本就没有找自己。那时也是给一位同修的笔记本装系统，同修拿来时我有看到有一捆电源线，就没太在意，没想到拿回家后给笔记本插电源时，我才发现同修的笔记本电源线是分成两段的，同修只拿了一半电源线，根本无法使用。我心里就出现抱怨，觉得同修太马虎了，还得浪费时间，没电怎么装系统啊。我当时眼中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忘了去想自己要修什么东西，这种向外看的心态和常人是一样的。在一个冲击人心的矛盾中，往往矛盾的双方都有问题，但是常人只会看到对方的问题，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修炼人和常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在第一时间找自己的问题，而不去纠结对方的问题。现在看来，也许我没有负面思维的话，同修也不会出现这个马虎。其实我能碰到这件事，也是考验我在矛盾中是否产生了负面思维，能否正面看问题，能否看到别人的优点。回想起来，那位同修对电脑一窍不通，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突破重重障碍，自己建家庭资料点，给别人提供资料，已经很了不起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师父在2003年就告诉了我们这些道理，可是不注意的时候还是容易混同于常人，所以我们真得多看人家好处，少看别人的不好处，修去负面思维，正面看问题。通过这些事，我也认识到必须修掉负面思维，要不然可能进入死循环。形式上的事做得再多，也无法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其实光明正面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多数人都不喜欢负面的物质。比如同样是揭露邪党，是抱着救人的态度去说，还是对邪党不满的抱怨口气去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抱怨的去说， 就好像是发泄自己，终生会觉得你可能对社会不满，感受不到善的力量，可能效果就不好，这样讲真相的效果就很局限。而善的力量是巨大的，善才能救人。只要发现众生的善良的一念，一点点地把善良的部分肯定扩大，让人明白真相，分清善恶，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行了。其他事尽量少涉及和下定论，以免干扰讲真相的主线。明白了自己的误区，就要注意修去抱怨和负面思维，争取救更多的人。一次在生鲜超市买菜，碰到一个人在我面前休息，我就从当前疫情谈起，对他善的一面加以肯定和引导，指出希望的路。结果他很顺利地退了团队，还一个劲地说，你这人真好，碰到你真好。以上是近来的一点体会，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的殊胜》，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日。我曾经背过两次转法轮，都半途而废，因为背到第六讲，段落长，进度慢，急躁心出来后失去了信心，就搁下了。两年前，我们学法小组提议背法，背完红银五、红银六后，又提议背转法轮。我心想，前两次背法都半途而废，这次一定要坚持背过转法轮。开始背第一讲时，确实有点难度。随着不断背法，慢慢体悟到背法的妙处与通读法的不同。背到第四讲时，发现有些法好像从来没读过。当背到第五讲时，发现第五讲句句透露着天机。以前读第五讲，总感觉与我无关，好像讲给别人听的。背到第六讲时，有一句法特别触动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我一下想起自己对丈夫的依赖心，以前丈夫出差我就不高兴，尤其一走几天，我自己在家感到孤独，近期他又要出差，师父这一句法一下子打入我的脑中。我想，人中派生出的情，我不要，要去掉，放，放，放。我一下子心里平静了，这种平静是从来没有过的宁静祥和。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说了自己背法的感受，以前背法他觉得难度很大，背法总是丢字落字。同修互相鼓励说，背法是严肃的，不能丢字落字，保证一字不差。同修为了达到背法的准确，每次都将背下的法录下来，对照书看看是否有错，直到一字不差。有时一个段落背诵数十遍才能达到标准。有一次同修背法到深夜一点多钟，还没达到一字不差，眼泪都出来了。我们第二天集体学法时，要检查同修的背诵情况，他
他老是达不到一字不差，出现了着急的心。当同修意识到不能着急，要平静，静心背法时，才背过了那一段法。第二天检查时，背得顺畅流利，一字不差。他以前发正念倒掌，总是强制自己不倒掌，睁着眼发正念。现在他发正念，颈正腰直，感觉能量包围着，能发出强大的正念。有时我俩交流发正念感受时，都感到身轻腿轻，一立掌有强大的能量。同修从此后发正念不倒掌了。我们小组同修们都体会到背法的殊胜。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后我的修炼状态改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师父一直反复强调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通过背法不断突破自己，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威力。背法前，无论个人学法还是集体学法，都觉得在走形式，没有入心，致使自己陷入很多矛盾中，和自己深重的习气中无法自拔，经常在无法走出私我的绝望中痛哭流涕，心中恳求师父再拉我一把。后来，师父点化让我背法，面对厚厚一本《转法轮》，很畏难。转念一想，不管它，就一段一段的背，不求进度，坐而不求。着急、畏难，不都是执着心吗？那就先把这两个心去一去。于是，我每天早上四到六点左右背法，因为早上环境比较静，心境也比较静。当我整个身心沉浸在背法中时，我发现背法其实并不难。两个小时能背三到六页，背完后整个人神清气爽，似乎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雀跃。有时候自己忍不住像小孩一样蹦蹦跳跳，手舞足蹈，甚至有点想腾空而起的感觉。一日之计在于晨，融于法中，接受大法的清洗，心情格外愉悦和充实，一天都充满活力。背法时的专注和定力也能带到练功、发正念以及日常做事中，所以做事效率高，经常事半功倍。当我背到第二遍的最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真的体验到了这种感觉，就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我悟到，其实背法的过程就是消去业力的过程，过程中有急躁、懒惰、怕寂寞等等人心，还有背法时出现想吃东西、想看手机、想干这干那。过去的记忆中，陈芝麻烂谷子也翻出来了。所有这些干扰都是不让你静心背法，看你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当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人心，背完两遍《转法轮》，明白了很多法理，师父也帮我消去了很多业力，我由内而外地感到轻松愉快，且信心大增，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绝望的痛苦。再有一时过不去的关和去不掉的人心，我都有信心，只要我坚持学好法，相信再坚固的执着都是暂时的，他们会随着我心性的升华而逐渐变小变淡，直至消失。背法使我克服了内向、不爱说话、 胆小怕事的性格，破除了害怕面对面讲真相的心理障碍，成功劝退有缘人。背法使我本身黑色物质业力不断转化成白色物质德，身体和宇宙特性越来越融洽沟通，增强了我辨别是非善恶正邪的能力，让上门转化我的邪物人员无机可乘，无趣离开。背法使我能以练功人的高姿态坦然面对来自亲人、朋友及世人的恶言冷语。背法使我和家人同修，在矛盾面前都能向内找，家庭气氛祥和宁静。同修都说我家的场好，待着很舒服。背法使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背法的好处真是太多了，希望那些想背法的同修不要再犹豫，赶快背起来，只要坚持，你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受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学好大法，无所不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大法化顽石》，
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一年多来，我利用零散时间一直在背红银六，越背越觉得师父讲的法是讲给我的。由于自己悟性不好，每背完一遍就悟到一点法理，所以这本书我已经放不下了。无论多忙，只要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捧起书背一首诗。背完后，大法的法理给我增添了无穷的修炼力量，深深感到自己能够得到这么多天机，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无比的荣耀。今生今世能够跟随师父在世间正法修炼，救度众生，实乃幸运，应当珍惜这个旷世的万古圣缘，遵照大法修自己，去人心，多救人，才能跟上师父的伟大正法进程。我背红银六，在背到第五遍的时候，对我的触动很大，就想写一篇体会文章，因为悟到的那点理，只是心里明白，表达不出来，没有写。不久前我又背到了第六遍了，通过这一遍背法，又有了一点新的体会，悟到了人心是横在修炼路上的一块顽石，只要修，师父就会帮助化掉它。现在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已经到了灭的时候，师父为了拯救宇宙，再造新天体，层层下走，来到世间传大法，带领我们共同正法，为的是救人回天，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师父在救谁呢？当然在救我们大法弟子的同时，也是在救世人和众生。自己天天也在学法，修得如何？按照大法去做了吗？距离师父的要求，大法的标准，差之很远很远。这样继续下去，能得到法，能得救吗？到了正法结束的时候，必然留下遗憾。其根源是什么呢？是人心这块顽石挡住了自己修炼的路，造成自己难以前行，精进不起来。自己在家庭观上过得不好，孩子在说错话或者做错事的时候，自己没有用慈悲的心态去对待，把问题处理妥当，而是以家长的权威对孩子指责批评，甚至用过激的语言大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
师父这段法我对上了号，我就是这样的。过去自己脾气不好，修炼后改了许多，但是没有彻底改掉。每当老伴做的不对时，自己还能忍过去，觉得夫妻关系是平起平坐的，不能教训人家。可是在儿女面前，觉得自己是长辈，有这个权利管他们。他们一旦犯了错误，我就抓住不放，不能用善心理智的去开导，理性的解决好问题。尤其女儿，我们母女的关系不好，我修炼20多年了，遗憾的是，我们每次见面没有一次不吵的。女儿一见到我就闹心烦心，想方设法的惹我生气，伤害我，我沮丧悲观，有苦难言。当然这里有因缘关系的因素，师父看我这个关始终过不去，才让我梦中看到那一世，我是怎样指使众人如何杀害了女儿。我是那样的残忍，把女儿害得惨不忍睹，我还不罢休。梦醒后，我心里明白了，和女儿是恶缘，她转生了我的女儿，因为我欠了她的命债，我应该用大法的法理去善解。可是过后就忘了，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呀？面对师父的慈悲点化，对照大法法理，我才感到脸红，自己真是没有修啊，明知道欠了命债，不想还。这不是抱着人心不放吗？到头来，修炼不是一场空吗？不是给自己留遗憾吗？在和同修们交流中，我曝光了自己这个魔性，让它解体掉，自己能够尽快的提高上来。写出此文，也是再次曝光自己的人心。不久前，女儿回来了，见面后，我有一种愧疚感，觉得自己对不起她。那一世，我对他犯了那么大的罪，欠了他一条命债，这一世应该允许他报仇，但仅是动嘴气气我而已。师父为我化解了那么多冤怨，自己应该承受的就得承受。我俩转生成为一家人，又都得了大法，自己应该用修炼人的慈悲对待他，也应该用母爱温暖他。我一这样想，女儿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气我了，而且非常孝敬我。我知道自己在法上提高了一步，是师父帮助我化掉了这块阻挡我修炼的人心顽石。慈悲的师父把全宇宙的神都羡慕的大法送给了我们，用这么大这么好的法度我们真正的自己，度我们的主元神。这是过去所有法门都做不到的事情，所有法门度的都是人的复元神。我们要想真正的自己修成神，真正的自己得功，就得用大法去掉人心。大法的法力无边，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人心这块顽石就会被化掉。一点浅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中找出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今天被法背到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这一节的第一自然段，师父说，过去许多人因为心性守不住，出现的问题很多，练到一定层次之后上不去了，有人自来心性比较高，练功中一下子天目开了，达到某一境界当中了，因为这个人根基比较好，心性很高，所以他的功也上得很快。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 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当时背到这时突然停住了，往下背不进去了，就反复的背这一段，突然想起一件事儿。2021年我被邪恶绑架非法判刑了8个月，回家后女儿告诉我退休金停发了，倒扣8个月的工资。我就问女儿，这8个月里你3个舅舅给我上过钱吗？女儿说没有。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他们几个明知道我8个月没有工资，我又是一个人生活，没有一个人问问我需要钱吗？心里不平衡。为什么不平衡？2021年初，因我父母都病故，留有老房子一套。我是长女，下有3个弟弟，说好这套房子卖掉之后，有我一间房的钱，没有争议。因为我父亲有4间房，4个子女一人一间。房子卖掉后，我的那份60万元钱我没要，给3个弟弟平分了。他们当时都很感动，说他们有个好姐姐。我说，是这么多年来我修大法，这是我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对物质利益开始放淡，最后能放得下，处处为别人着想。你们三个也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我才决定这么做的。他们听后都落泪了。后面这2年他们也确实对我也挺尊重的，时常关心我，我觉得心里挺高兴的。2年过去了，到现在我没有对钱财的舍弃而后悔过，而且觉得舍得很坦然。今天被法时突然想起此事，为什么在我被迫害的时间里，他们三个没给过我一分钱，而且连问都不问，我心里为什么不高兴啊？我知道了，是求名的心和抱怨的心。我给了你们每人20万，你们却这样对待我，先把自己对他们的好放在了第一位，你们就应该好好的对待我，这不是在图回报了吗？当然，在当时舍弃金钱的时候，心里真的很坦然，没有一丝的想给自己多留点，给他们少分点的想法。回想起那时的状态，是自己达到了某一层次所体现出来的状态。后来这件事情延伸到今天，发现那只是在物质利益这一点上能够舍弃，也做到了，但是修炼无止境，功长到这儿了，还得继续提高心性，那么就产生了矛盾或问题，这是给我提高用的，把隐藏很深的执着挖出来，去掉它，做而不求，不求任何回报，让自己变得更纯净。当天晚上练功时，练第2套功法头顶抱轮，明显的感觉能量场很强，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真正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举四得。真的感谢3个兄弟给我提供了这样提高心性的机会。练功人什么都不要，我理解我已经和他们没有债务上的关系了。通过这次找出执着，发现这么多年来我才会修的感觉。这是我在现有层次上的一点认识，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大法弟子认真学法背法，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9日。我今年85岁，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在修炼过程中有得法的喜悦， 也有过大小关时的艰辛与痛苦，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因为师父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修炼人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是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根本保障。怎么样才能真正学好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遵照师父的教诲，我下决心开始背转法轮。初期背的时候有畏难情绪，这么厚的书什么时候才能背会，也有观念上的障碍，觉得年龄大了记不住，背得很慢，干扰也大，信心不足。后来认识到这不是正念，影响背法，必须加强正念，清除干扰。在师父的鼓励下，我从2015年开始天天背转法轮、红银，决心大，正念足，背得就快，也能记住了。现在基本上能把转法轮背下来了，但还有差距，有待继续努力。体会到背法能促进心性的提高，去掉各种执着心，修去人的观念。背法不要求快速，要求入心，融于法中，真正领悟法的内涵，学法得法，这是背法的目的和意义。随着学法背法的不断深入，同时加强练功，身体变化也很大，在证实法、讲清真相方面效果也比较好。在面对面讲真相时，人家问我多大岁数了，我一说年龄，人家都说你身体真好，哪像80多岁的人呀，眼不花，耳不聋，脸上没有皱纹，光光的，白白的，白里透红，你是咋保养的？我就顺势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奇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邪党的残酷迫害，尤其在疫情期间讲真相，世人更容易接受。我用在疫情中得救的具体事例来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裨益特效，效果更好。以上是本人的一点体会与认识，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